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你是否看见耶稣与你同行？没有答案。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哈。如果你真的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你真的是一位基督徒的话，你知道有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与你同行，这是他的应许。他说他不撇下我们，刚才我们读过了，是不是？他爱我们到底。不过我们会说，真的吗？在哪里啊？我没有看见。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有时候会体会到，你说我过去这一周，我最近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似乎没有办法的，没有出路的，没有答案的，主耶稣你在哪里？我工作压力那么大的时候，你在哪里？我情感那么痛苦的时候，受伤害的时候，主耶稣你在哪里？你说我迷茫无助消沉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主耶稣你在哪里？你不是说与我同行吗？所以与主同行，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做基督徒都明白，是不是？我们上基要真理，我们很快就明白了。但是我们可能是不是常常是教义上明白，在教义上，在知识上我们知道，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没看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你是否看见耶稣与你同行，很真实的。圣经也很真实的，圣经中记载了有两个门徒，他们也没看见，所以他们心里面灰心迷茫哀愁。然后慢慢的呢，后来他们心开始变得火热，到最后他们方向清晰，充满力量。他们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他们的经历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前面的讲到我是用的约翰一书，那现在我们的主日学进入了使徒行传啊，我们主日学老师也是从路加福音进入使徒行传的，所以这次讲到我用路加福音最后一段啊，后面我们可以进入到使徒行传啊。所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最后24章哈，这一段以马忤斯路上，由我来读圣经好了，大家认真的看，认真的听哈。24章13节开始哈，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我们先读前面这一段，整个故事后面还有经文，但是我们先读前面这一段，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情节。正当那日，是哪一天呢？耶稣死后的第3天。然后这两个门徒呢，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那个村子去。那个村子有多远呢？ 这二十五里是一百年前和合本翻译的哈，按照中国当地的技法，其实就是十一公里，七个 mile， 七个 mile， 所以大家 hiking 走七个 mile 要走多久啊？还是有一段路的哈，也还是不容易的哈。然后他们彼此在路上做什么呢？你看四节，这里用了三个动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这三个动词都是不同的动词。和合本翻译的两个谈论哈一样，但其实原文里面是三个不同的动词。他们彼此谈论、谈论、相问，这三个动词强调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在不断的交谈，在讨论，在议论，甚至在争辩，可能又有疑惑，又有猜测，就是不断的这一路上，他们都在用三个动词来形容那个状态哦。他们在感叹是吧？然后耶稣靠近他们，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通过他们对耶稣的回答来描述了他们在感叹什么，他们在唏嘘感叹，在讨论什么，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撼了，是不是？让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们素来盼望的呀，盼望了几百年呢，犹太人素来盼望的大救星，是不是要来赎他们以色列民的，一出场就挂了，是吧？我们回到他们那个处境哈，才一出场没多久啊，一进耶路撒冷城就被定了死罪，定死了，真的死了。哇，这个实在不可思议啊！对他们来说，他们那种震惊绝望是吧，无法理解神到底你在做什么，是吧？他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了，他们这些门徒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主，现在他们要干什么？迷茫绝望，他们只有回以马忤斯去哈。然后他们说的这一番话呢，嘿，结果正在对谁说啊？就在对耶稣讲，是不是？哦，就在对耶稣讲。哦，这个就像我们说的有眼不识泰山是吧，有眼不识泰山。哦，连耶稣走进他们，你看他们一路上讨论的太激烈了，太投入了，耶稣就靠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是他们眼睛迷糊，不认识他。所以你看，他们在很感叹、很震惊，就是因为他们的救主耶稣定死了。但是他们在感叹、震惊的时候，耶稣正在与他们同行，正在问他们问题，他们正在回答，但是他们眼睛迷糊，认不出来。哎，这里让我们去想哈。有时候耶稣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同行啊，但是我们能不能认出来？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哦。或许神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事情，神正在我们教会做事情，神正在这个社区动工，神正在向我们提出提问，向我们发出邀请，但是我们眼睛迷糊，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这第一段哈，让我们来思想第一点呢，我们有可能竟然不知耶稣与我们同行。为什么？耶稣那句话，接下来这句话很扎心，也很不留情面哈。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这句话说得很不客气哈，但是是事实啊。我刚刚讲，这两个门徒什么时候离开耶路撒冷啊？第三天呢？主耶稣有没有讲过？主耶稣被抓之前给门徒们讲了好几遍，是不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呢？主耶稣讲了三遍呢，说我死后第三天要复活啊！啊，真的不知道这些门徒他们有认真听吗？就像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有认真听吗？主耶稣讲的那个话，他们有上心吗？是不是？这第三天呢？第三天呢，主耶稣说了第三天要复活的，现在就第三天了，而且已经有妇女告诉他们说，天使也说了耶稣活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们居然都没有一点反应吗？是吧？没有一点属灵的联想吗？所以主耶稣说这个话真的说得很真实的，就是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不光耶稣预告，旧约的先知都不断预告，但是我们的心里信得太迟钝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让我们去思想一句话， 就是我们读圣经啊，我们可能读过很多遍，常常在读，但是圣经中的那些话我们真的有上心吗？这些门徒不是没有听耶稣讲道啊，不是没有听耶稣的话，但是他们真的有上心吗？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圣经要读，但是关键的是你还不能白读，你要带着信心去读，对于先知的话，对于圣经中的话，你是否带着信心去接受？特别是我们信主很多年的，我们会自认为我们对圣经都很熟了，甚至我会背了，但是更要问我们自己的是，你对神的话有没有上心？哪怕一句话，哪怕只要一句，你有信心抓住那一句话，你真的相信那是真实的，你真的相信那是神的应许，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你就必充满神的话语的能力，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的。所以主耶稣这句话要敲打我们的心啊！虽然这句话很重哈，在神面前我们不要做无知的人哈，我们的心不要信得太迟钝了。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就像我一开场问的问题，我们在一些艰难中，在一些痛苦中，在一些迷茫中，我们真的不知道主耶稣有没有与我们同行。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在那么巨大的一种失败的一种迷茫中，他们竟然不知道耶稣与他们同行，为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眼睛迷糊了，什么叫眼睛迷糊了？就是他们的眼睛一看耶稣没认出来，是吧？耶稣复活以后可能变了形象，总之在他们的眼中，他们看到，用他们的肉眼看到的，这只是一个耶路撒冷回来做客的旅客而已，是吧？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还没听说过吗？在他们俩的眼中，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无知的旅客。结果谁是无知的，是吧？他们的眼睛迷糊了。迷糊了这个字，原文希腊原文什么意思呢？迷糊，他用的字好奇怪，他用的字竟然是抓住。迷糊那个字哦，在希腊文中是抓住的意思，或者说也可以说被抓住了，被拽住了，被卡住了。请问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肉眼被什么抓住了？被现实环境，被现实发生的，被他们肉眼所见的。而他们真的看到耶稣是被抓了吗？他们真的看到耶稣是被钉死了，而且葬在坟墓里面了？这是他们肉眼所见的。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是吧？我们都是相信眼见的，但是现实你眼见的也有可能就把你的生命给卡住了。因为你的眼睛被现实肉眼所抓住的时候，你就不认识耶稣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常常被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环境给抓住了，现实的困难，现实的资源有限，现实的条件不足，我们很容易就被卡在那个地方了。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看现实的情况，但是你的生命，你的前途不能被它卡住了，是不是？否则你的生命就只能被陷入到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无尽的烦恼愁苦。他们一路上就在讨论怎么办，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未来怎么办，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的出路是什么。你说他们俩能讨论得出答案来吗？讨论不出来的。我们生命中有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讨论，想来想去，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们也找不到出路的，有时候觉得绝望了，怎么办？刚才第二首诗歌是不是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的眼睛不能被现实卡住了，我们就想这两个门徒啊，如果他们一路上不是这样讨论，他们一路上祷告会是怎样？所以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没有信心的眼睛去看在发生什么，以至于发生了神迹他们都不知道，以至于神在工作他们都不知道。神在做什么工作？什么神迹发生了？就是坟墓空了呀，这是神迹啊，耶稣复活了呀， 这是神的工作，是不是？神复活的大能让耶稣复活了，耶稣的坟墓空了，天使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信心的看见，他们只是用肉眼去看。你看他们肉眼看到的是什么？肉眼看到的就是那个 body， 那个身体不见了，是吧？他们又跑去看，不见了，不见了，他们就更慌了，他们就更迷茫了，是吧？啊，活又见人，死要见尸嘛，现在死了以后尸体也不见了，他们用肉眼看到的就是迷茫，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是神的神迹，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他们仍然愁苦，是不是？你看他们的讲述里面就看到他们的生命光景。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这样？神可能正在动工啊，就在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里面，不管这个事情是顺还是不顺，但是这里面有神的工作，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神在我们的教会做事情，神在社区在动工，正在发生很多变化。我们能不能看到神的那一双手在做工作？当然我们用肉眼是看不见的，用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才看得到。如果我们用肉眼，我们的眼睛一样的迷糊了，就是被现实我们所看到的就卡住了。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肉眼看得到的是体检医院发过来的化验单，看得到吧？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我们看得到我们的银行的账单，看得到吧？啊，看得到我们存款的数字，看得到股票的价格。哦，你在职场，你看得到老板发过来的信， HR 发过来的信，吓死了。你在家里，你看得到的是可能是那个家人爱人冷冰冰的脸色，可能是看得到家人伤害你的话语，这些都是现实，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看得到的。但是你有没有被这些东西给抓住？你的肉眼有没有被那东西给迷糊，就是被卡住？如果你被那些东西都卡住，你的生命就是愁苦的，就是迷茫的，就是绝望的。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说什么是基督徒啊？基督徒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刚才启颖文我们读过了，就是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如果我们仍然凭着眼见去行事为人，如果我们生命和我们的未来仍然被卡在我们的肉眼所见里面，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在哪里呢？所以当我们在这种像这两个门徒所处的那种处境里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讨论、相问、争论、猜测、揣测，我们需要更多的是祷告。因为在祷告中的时候，神才会抬举我们有信心的眼睛。所以第一点我要分享的哈，竟然不知耶稣与我们同行，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心和属灵的看见。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觉得哇，神祝福我，耶稣与我同行，但是在困难的时候，在伤痛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得见耶稣与我们同行？那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和属灵的看见。这需要我们有一双穿越迷雾的信心的眼睛，这需要我们凭着信心，就是说即使你肉眼看不见，你也用信心去相信神就在那里，他就在那里，这是个事实，这不取决于你眼睛看见还是没看见的。你知道我们眼睛真的很有限，是吧？眼睛真的很有限。 我十多年前去欧洲，十多年前也去欧洲，在意大利西西里岛，西西里岛上有一座火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欧洲最高的活 火山，海拔3000多米。你看西西里岛是海边上的城市，能够看到一个3000多米的火山是巍峨壮观。我们当时去那里旅游，可是天气不好，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对不起，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阴云压顶，天气不好，什么都看不到。我们站在那个平台上说，哎，这个地方上应该有一座火山了，看不到。地图上看应该有啊，什么都看不到， 没意思哦，就只有走了。在我们离开前一天，哇，天气放晴了。这就是那座火山，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场景，就矗立在我们面前，非常壮观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啊，人的肉眼真的很有限，是不是？一点点云雾，一点点迷雾，就会把我们挡住啊。那当然更别说白内障了啊，很容易就把我们眼睛挡住了，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不是凭着眼见嘛，我们是凭着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经文，看这两个门徒继续发生了什么。主耶稣很重地批评他们，但是我们接着要来看呢，主耶稣并没有撇下他们。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到耶稣的批评，我们要看到耶稣如何的恩典。耶稣二十七节，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责他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两个门徒在主耶稣复活的第三天灰溜溜的垂头丧气的离开耶路撒冷。你知道耶路撒冷那里还有一群门徒是吧，他们还在耶路撒冷那边聚集呢。主耶稣没有不管这两个门徒，主耶稣没有更花时间去陪那群在耶路撒冷坚守的在那里聚集的门徒。主耶稣在路上来找他们，靠近他们，向他们提问，发出邀请，然后开始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带他们查经啊，是不是？而且查经不是查一短短的一节经文呢，主耶稣不是给他们一句金句就好了，为他们做个一分钟祷告就好了。主耶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旧约圣经呢。旧约圣经在希伯来文的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是不是摩西的书五经，然后到先知书，到圣卷。主耶稣是把整个圣经啊，旧约圣经，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吗，凡是指责他的话都给他们不仅讲解，而且还讲解明白。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良苦用心，面对这两个信心迟钝的门徒，似乎看起来不争气的门徒，主耶稣没有撇下他们。弟兄姐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也不是彼得，我们也不是保罗，我们也不是好像很有能力，很多恩赐，主要服事的同工，有可能我们会觉得我们可能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常常软弱。你知道这两个门徒中有一个有名字，有一个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主耶稣认识他，主耶稣认识我们，主耶稣并没有撇下似乎信心很迟钝的人，主耶稣来挽回他们，主耶稣来兼顾他们，主耶稣放下耶路撒冷的那群人来与他们俩同行啊。所以感谢神，神也同样的来寻找我们，并不会因为我们服侍的多还是少，我们信心大还是小，我们愿意跟随主，主他就不撇下我们，他会来扶持造就我们。所以他亲自来带我们查经，是不是？当然今天是圣灵也会指引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两个门徒的转变了，是不是？你看他们的转变，他们在听耶稣带他们查经的时候，他们心里就火热。哎，刚才上主日学的时候，大家心里有没有火热啊？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心里火热，然后他们就强留耶稣，是吧？你看他们的心意开始转变了，因为他们心里火热，他们渴慕神的话语，他们心开始重新的坚强起来，他们就要留耶稣。虽然还不认识他那个时候，但是他们就说要留他，我们还想听，是吧？他们希望信心再次被坚定起来。直到耶稣和他们一起擘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知道明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明亮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打开的意思，打开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最开始他们的眼睛被迷糊了，被卡住了，现在他们的眼睛打开了，信心抬举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就认出耶稣来。耶稣一开始给他们讲解圣经， 他们的心就开始火热，然后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的心，直到后面拨饼的时候。你知道讲解圣经，讲解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打开的意思，也就是打开的意思。所以当神的话被打开的时候，当神的话被解开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被解开了。这就是神的话，他会抬举我们的信心，会打开我们的眼睛。所以第二点，用信心抓住神的话语，我们就认识耶稣原来与我们同行。第一点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竟然不知耶稣与我们同行，因为我们缺乏信心，属灵的看见。第二点，我们就要用信心抓住神的话语，我们就认识了，看见了耶稣与我们同行。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要打开神的话语，因为那里面带着神的应许，是吧？这个应许不是心灵鸡汤 不是空中楼阁，是神的话。神的话是带着能力，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每一句都不会突然返回的，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则立，绝不当儿戏，是不是？他的话坚立不变。所以在第二点给我们一个启示哈，当我们在生命中有困难低谷的时候，我们甚至我说主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迷茫疑虑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凭信心打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了教会主日我们要唱诗歌，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读启应文，是吧？因为唯有神的话语把我们的眼光从现实环境中转移到耶稣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我们就会从现实中的局限转移到神的无限上，从我们人的无为绝望没有作为，我们没办法，转移到神的无所不能上面。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要读经？你说我们基督教要读经，其他一些宗教信仰好像也有经，是不是还要练呢？天天练，练很多遍。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的读经不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修炼的功课，是吧？每天要练多少遍，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例行任务，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像要重复练就好像有咒语有法力一样，没有，这不是我们真实的信仰。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就是因为如果你在黑夜中，你一定需要光明。如果你是个生命，你就一定需要呼吸。所以它是重要的，这是必要的。话语，神的话语何等重要。你知道话 word 一句话很重要。中国古时候有句诗词，是吧？烽火连三月，后面句话是什么？家书抵万金。我们这里好多长辈都是从大陆、台湾、美国，很哇，那个时候在有些年代，在有些时候，家书抵万金，是不是？哇，那一封信多重要啊，甚至点燃你生命的希望，是不是？或许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那你谈过恋爱，是不是？你看到情书上的那一句话，是吧？那一句话你觉得多重要啊，哇，对你心带来多大的安慰温暖。如果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医生的那一句话也很重要的，是不是？哇，也是很重要的，可能一句话就把你打到冰窖里面，或者一句话就给你带来了希望。所以话语很重要，何况我们来看神的话，圣经上是神的话。你知道神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了，那简直超过了刚才所有的一切。神的话是绝不突然返回的，是带着无尽的能力的，是就连你的亲人你的爱人都远离你的时候，你仍然可以靠着神的话感受到温暖，是不是？就连医生都对你束手无策的时候，医生都无话可说的时候，你还可以从神的话那里支取到力量。这是神的话，超越现实环境的。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有多少被逼迫的基督徒，是吧？在多样多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靠着神的话在那个逼迫环境里面保存那个圣经，用手抄那些经文在监狱里面他们不能带圣经，那就把神的话背在脑子里面， 唯有神的话帮助他们度过那个难关。保罗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保罗和希拉宣教旅程上被痛打一顿，下到监里，遍体鳞伤，半夜唱诗歌。为什么？因为很痛啊，因为很艰难啊。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要用诗歌。那首诗歌我想应该不是赞美之泉的，也不是圣小梅的，那时候的诗歌都是神的圣经经文诗篇，要用神的话鼓励他们的信心。所以后来保罗又在监狱里面，他也吩咐人，是吧，把他的皮卷带来，把他的圣经带来，卷不离手。所以第二点，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而且是要用信心去抓住神的话？你一天读一句也好，读一篇一章也好，你都要用信心去领受神的话，带着信心去祷告，去唱诗，转眼仰望耶稣。这是第二点。这个时候神就抬举你信心的眼睛，就打开你信心的眼睛，你就看到耶稣他就在你身边了。神从来没有撇下过你，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哈，第三的一点，继续往下。这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是吧？他们就认出耶稣来，是吧？认出来了，哇，天大欢喜哈，好快乐，我们一起吃饭吧。哎，突然发生了一幕，耶稣不见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一个很幽默的一幕哈？这句话有个句号，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它其实是连着的这一句话。哦，他们认出耶稣来，然后耶稣就不见了。哎，你有没有想过，一路上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耶稣来啊？耶稣一路陪伴他们，耐心给他们讲解圣经，结果到这一刻他们认出耶稣来，耶稣就不见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这个场景。这时候门徒做了什么呢？33节，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是吧？请问那个时候是几点钟啊？那个时候是晚上嘛，是吧？天色已经晚了，然后他们吃晚饭了嘛，然后他们都不要赶路了，劝耶稣也留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赶夜路很危险的，其实今天晚上也危险的哈，你出去，所以那个时候更是了，走夜路有强盗有野兽哈，夜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不顾危险立时起身。而且刚才我们说了多远呢？7个 mile， 是吧？你一天走7个 mile 的 trail 哈，然后到了终点正准备休息，走回去，原路返回哈，立时起身。你看他们不顾疲劳，顾不上吃晚饭了，也顾不上路上的危险，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请问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是软弱无力的？他们是不是迷茫的？是不是哀愁的？不是，是不是？他们充满了信心、力量和使命。他们为什么要立刻起身回去？回去做什么？回去立刻找到教会，找到基督徒，找到他的群体，为主做见证，是吧？都述说了一遍。他要立刻回去兼顾那群门徒，他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他知道这时候教会很需要，因为大家可能都很迷茫，这时候他要回去建造教会，建造弟兄姐妹。他身上带着神对他的使命，使命，这是神托付给他的。所以你看到这两个门徒的转变了吗？我们要来对比一下哈，对比一下。这两个门徒一开始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看见耶稣？他们认不出来，是吧？在他们的眼睛里面他们看不见耶稣，因为他们认不出来嘛。然后现在是回耶路撒冷的时候，请问在路上他们的肉眼有没有看见耶稣？有没有？他们的肉眼有没有看见耶稣？耶稣不见了呀。31节，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就是肉眼看不到了嘛。所以他们在从以马忤斯回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耶稣有没有一路上跟着他们？ 边说边走，没有嘛，耶稣不见了嘛。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在他们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寺的路上的时候，他们哀愁迷茫，因为他们看不见耶稣复活了，但是坟墓空了，但是耶稣不见了，他们看不见。然后呢，现在从以马忤寺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呢，耶稣也不见了，是不是？所以都是看不见耶稣的，肉眼上他们看不到耶稣，他们认不出来。但是你看前后不一样，前面他们迷茫哀愁，现在回去的时候呢，他们充满力量。为什么充满力量？同样肉眼看不见耶稣，但是他们生命完全翻转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有信心的眼光了，他们不再凭着眼见，而是凭着信心，是不是？因为用眼见的话仍然不见耶稣，但是他们已经凭着信心了，他们知道耶稣活了，他们知道他们身上有使命。所以这是第三点，凭着信心有使命的行动。耶稣一直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门徒生命的翻转，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寺和以马忤寺回耶路撒冷这两段路，他们生命的翻转，他们的信心不一样了，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了，他们的生命和服事都不一样了。所以第三点要让我们来思想，弟兄姐妹，我们或许在生命过程中也要走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还不止一次这样的过程。我们可能信心有了，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信心又小了，我们又开始忧虑，又开始担忧，说耶稣在哪里呢？然后耶稣又来抬举我们的信心，我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耶稣就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再次被耶稣的力量使命所充满。有时候或许你发现你起初的那个困难还在，就像他们肉眼看不到耶稣一样，可能那个困难还在，起初的挑战还在，但是由于我们的信心和眼光不一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你的生活，你每天行事为人都不太一样，都不再一样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来思想说，我们是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真的信心，我们每天真实的行为行事为人，我们是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如果我们真的凭着信心的话，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无论是你个人的生活还是教会的服事，我们不怕我们的困难有多大，我们怕的是我们的信心不够大。你更要担心你的信心不够大。我们不怕我们的资源条件有多小，我们怕的是我们的眼光有多小。我们小惯了，所以我们的眼光就是那么小，我们被现实卡住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耶稣应许与我们同行，与基督徒同行，与教会同在，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身上还有他的使命。所以无论我们是在教会服事还是在生活中，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作还是退休，你或许是工程师，或许是银行工作，律师，创业，医生， whatever， 你知道你身上有使命吗？不是你的使命，你知道是神对你的使命，你知道你身上有神对你的使命吗？不要以为传道人才有哈，不要认为牧师才有啊，因为耶稣也为你钉十字架呀。每一个蒙主宝血洁净的人，每一个人生命上都有神对你的使命，我们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今天让我们用信心的眼光，让我们的生命要充满神的使命，让你的事业，让你的工作，让你的生活要充满神的使命，要充满神而来的信心，你就看见耶稣与你同行。无论你在教会服事，还在职场，还在家里，你都要看到耶稣与你同行，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三点我讲完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结尾，有个彩蛋，我们来看一看经文到这里后面还有继续的记载。这两个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做了什么？他讲见证是吧，讲完了以后，你看三十六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耶稣又显现了是吧。就这之前他们是看不见耶稣，因为耶稣不见了， 所以我在这里有个联想哈，他们从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呼不见了，然后他们俩就赶紧赶路赶回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到了门徒中间就开始讲，讲的时候哦，耶稣又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其实耶稣与他们同行了，当然耶稣无所不在了哈，这只是个联想。那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间，请问这时候门徒肉眼能不能看到耶稣？可以吧，肉眼可以看见他了吗？但是三十七节你看门徒们的反应，三十七节门徒们是什么反应？惊慌害怕。所以你知道我说这个彩蛋这个结尾哈，这次结尾的经文再次来一个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对比，肉眼看见耶稣了，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信心，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起疑念，就是缺乏信心啊！因为他们缺乏信心，就算肉眼看见了他们仍然愁烦。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常常听到慕道友说，哎呀，你们的神显现给我看，你显个神迹给我看，我看到我就信了。真的吗？你看没有信心的时候肉眼看见了还是愁烦呢，还是疑念呢。但是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就算你肉眼没看见，就像这两个门徒回来的路上一样，他们却充满力量和平安，哪怕耶稣不见了。所以有时候耶稣不见了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要让你的门，让他的门徒知道你们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所有人，我们肉眼都看不见耶稣，是不是？这就是门徒要经历的，也是我们要经历的。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你没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耶稣要把一个更大的福给我们，我们肉眼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单纯凭着信心，我们是有福的。所以领受神的同在啊，我们要的不是能力有大小，恩赐多少，不是肉眼要看见，而单纯是要有信心。所以戴德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切为神所用的伟人原来都是懦弱的人，但他们为神做了大事，因为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你不要怪自己胆小懦弱，不要怪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恩赐，你要思想的是你有没有信心，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你真的相信神与你同在吗？所以你愿不愿意为神所用，你能不能够为神做事情，不在于你能力恩赐到底有大小，而在于你是否真的相信神与你同在。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就使用你为神做大事。所以今天讲这三点，我们都是门徒，都是主的门徒，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耶稣与我们同行，你随时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帮助得能力。这需要你是一个有信心眼光的门徒，需要你是对神话语火热的门徒，需要你是对神使命行动的门徒。最后我们来看一看，用我们的信心的眼光来看一看，神有没有与我们的教会同行呢？有没有与恩信圣经教会同在呢？有没有？你说那我用什么眼睛来看？你用肉眼看。我们教会也不大啊，我们常常说我们目前不大，我们年轻人也没几个，我们孩子也不多，好像我们同工数量也很有限。哎，但是我们不面露愁容，好吧？因为我们不是凭着眼见，我们是凭着信心啊！因为我们凭着信心的眼光，可以看见主耶稣与我们恩信教会同行啊！神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看见社区里面千千万万迷失的羔羊，看见社区里面那么多的年轻人，那么多的孩子，也看见神为我们预备了那么多忠心良善的同工。关键是我们能看见主就在这里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是这样子，每个人的生命光景我们不见得很清楚，但是耶稣清楚。我们有没有看见他与我们同行？就像我们可能有些人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是吧？ 网上有这样一个故事，很感人。他说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一个基督徒哈，他晚上做梦，梦到主与他在海边的沙滩上漫步，他与主同行，美好无比。然后主呢就看见，让他看到天空中浮现他过去的一生，每一段路呢他都看到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他知道一行是他的，一行是主耶稣的，主耶稣陪伴他。但是他仔细看呢，他发现哎，怎么有些地方只有一行脚印，而那些时候呢恰恰是他生命中最难的时候。他在经历被裁员，或者说家庭感情伤害，他在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哎，为什么只有一行脚印呢？他就问主耶稣，他说主啊，为什么你不是应许与我同在不离开我吗？为什么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却看不到你的同在呢？只有一行脚印呢？主耶稣就对他说，就说孩子啊，你看到的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你看到的那一行脚印啊，那是我的脚印，是我背负着你在走那段路。所以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天色常蓝，是吧，我们就一帆风顺，没有，我们还是会经历高山低谷。但是主的应许是无论怎样他绝不撇下我们，绝不丢弃我们。所以在我们生命中最难的时候，当你觉得我看不到主在哪里的时候，当你觉得怎么只有一行脚印的时候，你要记住那是主的脚印，那是神正在背着你往前走。他用他的钉痕手，用他被鞭打的背背着你往前走。所以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要用诗歌来回应，盼望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刚强，要用刚强的信心来看见主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在生命的经历中，我们会经历一些软弱，经历一些低谷，但是就像以马忤的路上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再次与主相遇，再次被主开启，信心越来越刚强，他们就被神的使命所充满，去坚固教会，祝福众人。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在这几何地，我们都是蒙我主恩宠的人，我就深深知道主与我们同在，到如今信心坚定跟随主，在今世面对试炼，我相信神与我同在，这信心越来越刚强，主帮你光照耀我们，他对我们不离不弃，他用他的爱和能力扶持我们走每一段生命的道路。我们再次用信心来唱，主计划奇妙莫名，使我们无法测度，我深深深深知道，我在主永恒旨意里，主恩言在我心中，我生命一天比天新，路程中有时清点，我相信最后必胜利，这信心，这信心。
信心越来越刚强，主帮你保护我们，黑暗中主的大光照亮一道我们的路，再次这信心，这信心越来刚强，主帮你黑暗中主的大光照亮引导我们的路，凭信心再次来宣告，这信心越来越刚强，主帮庇保护我们，黑暗中主的大光照亮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抬举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仍然看见光明，让我们虽然在肉眼不见的时候，我们仍然凭着信心相信神你的应许，你从不撇下我们。主耶稣，在我们最难的时候，是你自己背负着我们走过这段道路。主耶稣，因为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毫无保留，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的。主耶稣，你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必到我们这里来，你应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刚强壮胆，因为你应许说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你都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你与我们教会同在，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与每一个寻求你的人同在，在他们生命中扶持我们。主耶稣，谢谢你，你的大光照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和力量。主耶稣，让我们单单定睛你的慈妙、奇妙慈容，让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以马内利，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